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约伯记来到五十二讲了，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38章39节，一直到39章18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珊珊，
我是海毅。
三位姊妹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不知道你是不是从约伯记第一讲一直陪到我们到52讲呢？我相信你在看约伯记到今天呢，肯定会有很多崭新的认知的，对苦难的这个课题呢，也会有新的领悟的。我们在上文呢看到一条知识的边界，9个关于宇宙万物结构的问题，神说你若聪明只管说吧，但约伯没有办法回答任何一个关于自然奥秘的问题。人类连肉眼每天可以看到的受造界别，譬如雨水啊、云彩啊、雷电呢，尚且看不懂它们怎么运行，又有什么资格去议论眼睛看不见的伦理和苦难的安排呢？这个答案呢，完全不在我们人类的逻辑框架底下的。那么从39节开始呢，会谈论第二类的创造，就是大自然中的动物世界。我们先来看一下38章39到41节，为什么神会提到狮子跟乌鸦的生存，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呢？这个乌鸦的幼雏哀求神，然后能够获取食物，跟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又有何联系呢？
我们都知道狮子象征着强大危险，那乌鸦呢就代表着弱小和卑微。那神为什么要将这两者放在一起呢？肯定是有意义有目的的，就是在向约伯展示，你看到无论在自然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这些强大的生物，还是看似微不足道的这些弱小的生灵乌鸦，它们生存于繁衍都在神的关顾和掌管之中，从而呢就让约伯明白，你看神对万物是充满着慈爱与怜悯的，也提醒着约伯，你不要因着遭受苦难呢就质疑神对世界和人类命运掌管的公义的能力。下一个问题，乌鸦之雏的叫声你听过吗？
没有听过。
我也没听过，我很感兴趣，所以我特意的为了预备节目也要知道乌鸦之雏怎么叫呢。我去查了一下，非常的可爱，他们叫的时候就是张着小嘴巴叫，因为他饿他就叫，所以一叫就知道饿了。你看，就看到了受造之物对神的依赖，非常的心疼他们，觉得即便这个像乌鸦这么微小的生命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他只要哀告也能够得到神的回应和供应。那这暗示着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 与神之间也同样的存在着这样一个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你看，我们都有经历，当我们面对生活中艰难困苦时候，是不是都向神发出求救呢？那神是不是会按照他的旨意给予我们回应和适当的帮助呢？
可以想想为什么神会把这个狮子跟乌鸦并列在一起讨论呢？刚才你也说，一个是食物链的最高层，那个狮子，万物之兽嘛，另外就是很幼小的动物。那如果我们从以色列人传统的视角去看狮子，一般我们的认知什么？攻击羊群，然后跟牧羊人为敌的，但神还是会使狮子饱足的。那么乌鸦呢？你去看摩西律法，乌鸦是不洁的雀鸟，也是可憎之物之一的，神还是会为不洁的乌鸦准备食物的。无论什么生物动物也好，都会有神的供养还有供应的。记不记得呢？其实约伯也曾经觉得神像狮子那样的，在十章六节他说，你就追捕我如狮子，然后呢，十六章九节他说，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回到今天的经文39到41节，想想神用得着用残暴的手法对付约伯吗？他需要残暴的猎食吗？不是在愤怒中向约伯咬牙切齿的主，而是呢，无论是天空的飞鸟也好，都是由他来供养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这也是超出约伯的理解的。然后呢，我们进到39章，先看1到4节。熊乐开玩笑说他是营运动物园的嘛。那么约伯家里有很多的牛羊，牛羊遍地，神向他详细询问这个野羊啊母鹿生育细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自然规律怎么体现神的主权呢？
即使他是养羊的，但是呢，神问他，你知道羊几时生产吗？然后我觉得约伯都会一下被愣住，即使是我养的羊，我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到期生产，更何况神问岩石间的野山羊们，他就更不知道了，
考到他了。
就是想提醒他，其实很多自然界中的细节是他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和控制的。比如这些羊群他们怀孕生产的时间，其实不是约伯在护理，而是神在护理，这些时间是很精准的，就是怀孕到了多长时间它自然就会生产。但是这对于约伯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的。其实我们现在是知道的，但是对于他那个年代他是不知道的。
有些主人呢或者牧人呢会知道家畜或者今天我们家的宠物什么时候会生育，我听过有些朋友甚至会帮他们家的猫咪接生的。但是经文说到这个野羊啊，野羊跟你家里养的是完全不一样的。1到4节谈的是生活在山岩间的野山羊，它是另外一个类别的动物，人类不会知道它的生产状况，也没有机会去观看的，也是一连串的动词，譬如知道啊、查定啊、数算呢、晓得，没有一样是人可以知道的。3到4节呢，我自己读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怎么说呢？这个羊呢，好不容易跟人一样忍受十级痛苦，然后生下孩子，生完以后呢，马上就不疼了。那结果这个孩子呢，渐渐长大，肥壮，在荒野长大呢，结果头也不回的离开妈妈，无故的离开他们。你觉得3到4节想告诉我们什么样呢？你看得懂吗？
原来的时候我也很奇怪，会想人生了，或者是家里的那些小动物，小狗啊、小猫啊生了，他会照顾孩子哈。但是在这个野地里的看动物世界，就会看到生出来以后，小的很快的就站起来了，而且能够自己就行走，并且稍微长大一点，他好像是似乎没有跟我们人那种感情的连接一样，接着就离开了。我觉得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份恩典。虽然我们觉得，哎呀，这么简单的就离开了吗？但是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祝福来的。
千万不要用人的逻辑去想，太无情了。你为什么要离开你妈呢？真的不要用人的角度去看。刚才海义说，这也是神赐给动物的本能，让他们能够独立生存。我妈也问过我，为什么我们家的猫咪会自己用猫砂去埋它的大小便呢？我说她妈妈教她，她妈妈谁教她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奥秘的。 你回家看一下你的宠物，很多本能都不是你教他的，是他生下来他就懂的。上帝除了创造世界万物之外呢，还会眷顾他们，还会赐给他们本能的。五到八节呢，又是另外一种动物了。神赋予野驴自由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野驴嗤笑城内的渲染，这个描写包含什么深层意义呢？
我看第五到第八节这个经文呢，其实非常的好笑，但是又非常的有哲理，所以我就这样领受啊。你看神赋予野驴是不是自由不拘呢？
放飞自由的，
他能够在旷野和闲地里不受拘束的这样跑啊生活，从来不会听人的驱使的。这就是看到神创造多样性，是不是？他跟家里的驴又不同，家里的驴蒙上眼睛在那老老实实的默默
被你圈养。
所以野驴的自由生存方式呢，它就打破了我们人类对动物固有的这样一个掌控的思维，认为就是我们人类可以掌控。其实不是，就是神创造这些动物，野驴啊等等的，它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我们人类的需求，因为每一种生物它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其实都在神计划中，它有一个专属的位置，很奇妙。所以从中我就看到了，哎呀，神创造的这个丰富性和一个包容性。你看它有一句是野驴还在嗤笑城内的喧嚷，就这样的一个野驴，我们人认为它很笨啊，很放荡不拘啊，它都在嗤笑城内的喧嚷，将野驴的自由生活与我们人类城市生活的这个喧嚣啊忙碌啊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实是有暗示的。那我再多说一点，就暗示了我们人类在这个世俗生活中你争我夺呀，追求名利，忙忙碌碌的，反而呢失去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和自由。
你刚才提到一个关键词是多样性，神的创造是多样性的。短短几节经文呢，我们看到最起码有三个地方的旷野、炎地、城市。基本上呢，旷野跟炎地都是谈同一件事情，贫瘠的地方、荒芜之地。这个炎地呢，也不能够提供给草木生长的土地，应该是在死海附近的地区，但是现在就成了野驴的居所，遍山都是它的居所。神提供野驴不同的生存空间，不同的生活方式。然后呢，我们人类呢，我们人类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结果这个野驴呢，它不听赶牲口的吆喝喝声。可能你家的驴你能够驯服，但是野地的驴呢，你真的能驯服的能力也都没有的。然后呢，在神的旨意当中呢，它不是由人类来管理的，管理它的是上帝。五到八节谈到野驴，然后一到四节谈到野羊还有母鹿，九到十二节呢，另外一种动物出场了。我感觉呢，上帝有点像把约伯带回到伊甸园，然后呢一个个动物给他介绍。我想问问珊珊，到底这个野牛会服侍人吗？
肯定不会啊，野牛的特点就是力气大并且野。
对，他力气大不代表他要服侍人的。九到十二节怎么体现神创造的这个理念呢？
九到十二节和野驴还是有一点像的，野牛它不愿意服侍人的，然后呢，神给野牛创造的这个性格呢，就是很独立又很自由，而且它有这个能力，因为它力气大嘛，它有独立和自由的这个能力。神对野牛的设计就是它虽然有力气，但是它的力气不是为人类服务的。神的创造呢，超越了人类的这个功利性的需求。
是我们一直在说，无论是野山羊呀，还是野驴啊，包括野牛和家养的羊啊、驴啊、牛啊，都是有区别的。家养的那样是一类，但是前面有一个野，而且呢，它们生长的空间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没有经过驯服嘛。野牛呢，力气很大，因为没有经过训练，所以呢，它还是脾气比较暴躁，而且是比较凶猛的动物。但是并不是说这样凶猛的动物那它就没有用途，上帝也依然造了有特别的用途在这其中的。
是的，野牛也好，野驴都好，情绪暴躁，你人类当然不能够掌控它，但是神能够掌控。为什么会谈到那么多的动物还没谈完的？ 有点像挑战人类对掌控的迷恋，也再一次显出人类能力的这个边界。真正的能力呢，跟主权唯独属于耶和华，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是万物之灵啊，我们不要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然界、动物世界的不可控，也正正是上帝主权的这个印记。
基督里可以，我们向前进。
到了这里真的很佩服岳伯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呢，因为熊乐经常说呢，如果场景放到今天的话，你就是吵个一个回合吵到一半就绝交了，你还要留在这里干嘛了？真的很有耐心，真的是岳伯他很有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在朋友的面前诉苦，即使他知道他的朋友是不明白的还是诉苦。然后三个朋友呢，即使觉得岳伯啊，你真的是有罪，你为什么这么顽固不听，还是继续的去劝岳伯改过。真的很特别的，就是有人相信地球是平的，有人相信地球是圆的，然后他们一直在这里很有耐心的互相吵个不停，还没有绝交啊。
世世代代都同心站立，在爱中同行。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爸爸，感谢你默默的爱，像阳光温暖又带来力量，虽然你的话语不多，但你的爱深刻不更改。
父亲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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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节快乐。
像阳光温暖又自在，虽然话语不多坦白，但你的爱深刻不更改。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8章39节到39章18节。神的设计超越人的理解，你不理解那就请你不要质疑了。人类不要轻看宇宙万物的运行系统，是相当的复杂的。上帝的提问呢，往往都会涉及到时间，譬如我做那个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在挑战约伯的同时呢，其实也在挑战我们的。我们继续往下看，39章13到18节又有另外一种动物出场了。鸵鸟的独特生活习惯怎么彰显神的智慧呢？刚才那边厢野驴嗤笑城内的喧闹，这边厢鸵鸟也在嗤笑马跟骑马的人，到底想带出什么信息？或者我们读到13到18节，你会不会觉得这是神给人的警示呢？
提到鸵鸟的这个生活习性，就是显得它有点蠢，对于它蛋的这个处理就很奇怪。像其他的鸟啊，它会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这个蛋，然后把它孵出来。其他的鸟呢，自己的羽毛会去帮这个蛋保温，但是这个鸵鸟呢，就直接把自己的蛋放在沙土里面，然后靠沙土来保暖。这样对于这个蛋就很危险，因为很可能其他动物就把这个蛋踩碎了。经文里说了，神没有把这方面的智慧和悟性分给他，其实这是神对他的一个本来的设计，就他就没有这个智慧。但是就比较神奇的是，他们的蛋壳就是非常坚硬，就是说它这个蛋放在沙土里它很坚硬，就能够承受特别大的压力。就可以看到就好像神特别就是这么设计了它。鸵鸟有它很大的致命的缺陷，但是呢它的蛋又特别坚硬，就这个配合就很完美。
鸵鸟蛋呢跟我们冰箱里的鸡蛋呢是不一样的，鸡蛋呢你稍微碰一碰它就可能碎，但是鸵鸟蛋像刚才珊珊说是非常坚硬的。好，我就来挑战一下梁安，你觉得这个鸵鸟笨不笨呢？
只是你人头脑认知的这个笨，在神那儿不笨的。
对，所以呢，这篇陈词呢，我们看到是三到十六节，先不看是七到十八节，上帝是从人的角度来议论的，真的笨死了，你根本不会照顾这个雏鸟，竟然把蛋放在沙土上面。但现实当中呢，鸵鸟跟其他的禽类是有区别，刚才说一，它的鸟蛋是很坚硬的，它们是有能力照料好小鸟的，也有能力处理这个鸟蛋的。你看我们人看，你应该像其他的鸟筑巢嘛，你去孵蛋嘛，这个行为呢在人看来是不负责任的，但原来你上网搜一搜，这个是他们生存的策略来的。埋在沙土，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要埋在沙土里头呢？
保温呢、
啊、保温，因为有阳光啊、天然的阳光使它们自然孵化的。埋在沙土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呢？想象带入我们是鸵鸟妈妈，
藏起来吗？
对呀、啊，藏起来，藏起来，你就能够躲避天敌，这个是相当聪明的做法来的。另外呢，我想问问大家，鸵鸟会不会飞的呢？
不会，常识都知道。
常识都知道，
它虽有翅膀，但是却不能飞。
很特别，是三到十八节，他说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嘲笑马跟骑马的人。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一会儿看到有动物嗤笑城内的喧闹，结果现在呢，鸵鸟嗤笑马跟骑马的人是什么意思呢？
它跑得快呀，鸵鸟跑得非常快，时速是多少？
60到70公里、
哇，
就相当于一辆车辆的，
非常厉害。所以它肯定吃笑那些马呀，马跑得肯定不如它，那你骑马的人也不如它的速度快，其实是对人类自以为是的一种讽刺。马呢，常常被我们人类给驯服，是不是？被我们骑呀，让我们劳作，甚至骑在它身上去征战，那代表我们人类对动物的这个掌控欲非常大。但是呢，切记不应该盲目自大，不要过度的相信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控制能力，应该意识到在神的这个创造中，人类是有限的，所以应该是谦卑尊重这个神所创造的一切，不要太自视。所以鸵鸟嗤笑马和骑马的人就能够让我们意识到，就是人呢不要自负。
这个堪称沙漠的赛跑者，透过短短几节经文呢，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些的警示。那么海毅呢，你读到十三到十八节这个鸵鸟的生活习惯呢，给你什么提醒呢？
是我一开始的时候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觉得这个鸵鸟啊不但笨，而且它还没心没肺，就像我们经常想的一样，那小鸟下了蛋谁不孵化呀？然而它就不孵化，它把它撂在这就不管了，只是靠着沙子的温度把它孵化出来。但是我们再仔细一分析，真的是这是上帝创造的美好。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神都说了，创造完以后他说看着都是好的，只是我们觉得不好，那是因为我们有限，我们不明白神是随己意行事的神，神有他的计划，创造的每一个动物，神给他的每一个动物都有他的独特性。这同时也让我们真的是应当对神存敬畏之心，接受神创造的奥秘。
在人看来，鸵鸟它很粗心，它不是个镜子的妈妈，但他却是很有能力的，强大的。这个能力，这个生存的本能是神赐给他的，也真的打破了我们人类的想象。再说一个多样性的创造，不是为了迎合你跟我的逻辑，而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借着动物的嗤笑呢，我觉得多少有点讽刺，也打破了人类狭隘的价值观。你以为鸵鸟很滑稽，结果人家非常的强大的。到底为什么神要带领约伯进到好像伊甸园的场景？为什么要打开那个动物频道呢？神向约伯询问这些动物有关的问题，你读懂神的心意还有目的吗？
就是想让约伯意识到人的有限，自己的有限嘛。一方面是认知上的有限，就是很多东西人类的理智都是不能理解的，比如动物怎么生产啊，那很多东西又是人类没有办法控制的，比如说野驴啊、野牛啊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神是想让约伯更清楚、更具体的意识到人自己的渺小，然后呢，认识到神的主权。这些东西在约伯的心里从抽象变到具象，就是想让他有这么一个切身的体会。
所以为什么神要向现在苦难的约伯首先展示自然现象，天气气象的变化，后来第二类的创造，给他看一下动物的习性啊，生活习惯呢？你不要觉得是问非所答，你在跟我谈另外一个主题，而是让他重新去思想，你觉得你今天的遭遇是不好的，你觉得这个动物是笨的，但在神看来完全不是，是另外一种画面来的。
嗯，你看到神呢，为了让约伯认识到神对世间万物的这个主宰，就是和关爱，他举了那么多的例子，狮子啦，乌鸦啦，野山羊等等等等。神在问的同时，约伯是不是反省一下，哎呀，我知道的太少了。
嗯，
他就会认识到，哎呀，原来我自己那么有限，我用我自己那么有限的认知还去质疑神的公义，神的伟大，哎呀，自己心里可能就有一点的
惭愧。
惭愧，是的。所以神通过这些问题来启示约伯，其实神对万物都有独特的安排的，是远超过我们人类理解的。神非常的爱他所造的万物，
这个万物当然包括了人类。我想真正的信仰不是为了寻求一个让人幸福满意的答案，而是我们承受神的至高主权，学习信靠神的良善。刚才其实梁安也说了，我们带入约伯，当他听了那么多的资讯之后呢，听了很多他不懂的东西之后呢，如果他能回答神问的这些问题，就能够明白我为什么会受苦吗？然后他对神的旨意会不会有更深的了解呢？
是，约伯一开始就想和神辩论为什么自己会无缘无故的受苦，而约伯也一直认为自己没有不公义，神没有直接回答约伯为什么他会受苦，而是用一些自然现象，用一些动物来指引约伯去仔细的去思考神的创造的大能。神也不是让约伯去回答，而是让他去反思，让约伯反思人的有限，因着人的有限，他也不能够完全明白那自己为什么是会受苦，而神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一步一步的通过让约伯去反思，然后进入到这个思考当中，让约伯转换一个视角，不要光注目在他自己的苦难的本身上，而是透过苦难看到背后神的大能。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受苦其实不只是因为人的罪，还有神允许的试炼临到我们，为了荣耀神。可是现在我们的头脑是知道，但是当困境来临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到了那个感觉上面，以至于让我们一蹶不振呀，甚至于失去了平安呀。所以更应该回到神的面前，藏在上帝的里面，他就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是的，情感呢好像盖过了一切的。刚才海义说到呢，虽然经文说神说你若有聪明你只管说吧，但神是不是要让约伯回答那么多的问题呢？譬如要约伯你详细说一下这个母鹿生育的细节呢，到底鸵鸟的习性怎么样呢？当然不是的，留个空间给约伯，也是给我们去想，信仰的根基不是理解一切，而是信靠那一位，在塑造约伯的生命同时呢，我相信也是在塑造我们的品质。当你仔细读约伯记，经历困惑的人呢，也是给他们提供了信仰的榜样。那即便呢，我们的智慧有限，确实到你临死之前呢，你的智慧也没有增多的，还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相信的神，他有无限全能，他依然会施慈爱的，他会施慈爱给野牛、野羊，当然也会施慈爱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就凭着信心去领受神的慈爱吧。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8章39到39章的18节。下个礼拜呢，我们也会继续看39章的经文的。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珊珊，
我是海义，
再见，
再见。
再见。
所以你要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拯救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
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